我只能怎么用的哈？你们多睡一个钟头觉，还是多看一个钟头电视，还是多了一个钟头跟你那口子吵了一顿架？从前有一个，我在一本书上看到一句话，他说：“你如果你昨天如何过你的生活，你今天还是用同样的态度过你的生活，那很可能你明天还是会用同样的态度过你的生活，也更可能你这一生都用同样的态度过你的生活。”弟兄姊妹，到底我们如何使用我们的时间？我们过去用怎样的态度去使用它？我们现在还是用怎样的态度去使用它而没有改进的话，很可能明天我们还是用同样的态度，那也更可能我们这一生就是用这样子的态度过完我们的这一生啊！我们实在需要主提醒我们，那我们知道时间就是生命，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的日子，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机会都是极其可贵的，我们需要主帮助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今天早晨继续在跟弟兄姊妹讲真道造就啊，也讲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啊，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神造我们的目的和价值，讲到人怎样从这么伟大的计划里面，人堕落失落了，而神在他恩典中要来把我们恢复过来啊。那今天等于算有一点点的总结前面三个题目，我们讲到在亚当里跟在基督里面，那这是两个不同的范围啊，在亚当里跟在基督里是完全两个不同的范围。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在不同的范围里面说到那个不同的境界，不同的这个方式去过我们的生活，而也讲到它不同的结局啊。我记得这个贝教士很喜欢举的一个例子啊，我听他举过了好几次，他说有一次他在台北啊，坐在车上经过一个地方的时候，他看见那个卖房子的广告，那个卖房子的广告上面写了一句话，他说住对的地方身份地位都不一样啊，他的那句话对他印象很深刻啊。这个他们推出了很多的大厦要卖给别人，所以那个商人就在那个他的这栋的大厦底下就做了一个广告啊。他说如果你买我的房子，你住对的地方，你的身份你的地位都不一样啊。所以贝教士常常用这句话来提醒我们，讲到我们需要住在主里面，住在基督里面，当我们真在基督里面的时候，一切都不一样，我们的身份地位不一样啊，我们所经历的，我们所享受的啊，我们所得着的结果，弟兄姊妹都不一样。他说到两个完全不同的境界，我想我们很容易明白，对不对？像我们今天在地上活着，跟你钻到海底下去活，两个完全不同的境界啊。你今天在地上活着，跟你跑到外太空啊，没有地心吸力的地方去活着，弟兄姊妹，我们生活的方式，你走路，你做什么都完全不一样，这是一个不同的境界。今天我们基督徒明明神把我们摆在基督里面，摆在恩典之下啊，旧约在我们得救之后，神就把我们放在哈利路亚的这一边，放在新造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却常常还是活在旧造的软弱啊，活在很多的失败、很多的不幸的里面。弟兄姊妹，因为神把我们划分的这么清楚，一个叫做在基督里，在新造里面；一个叫做在亚当里，在旧造里面。那你今天这个抱怨神说主啊，为什么在海底下没有氧气啊？你快把我憋死了，对不对？因为这个神说氧气在地上，那是一个另外一个境界。你从水里面出来，你从世界里面出来，你从旧造的世界里面出来，你回到神的应许之地，回到神所画的那个范围里面，弟兄姊妹，一切的喜乐，一切的祝福就都在我们身上。好，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在基督里，弟兄姊妹，不知道有多少的应许讲到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得着。像有一些话中文没有翻出来啊，那我想我们读英文就可以知道。那腓立比书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这个靠主在英文里面就是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资格，在基督里面不被定罪啊，在基督里面啊，我们可以得到荣耀的盼望。讲到一大堆在基督里面的平安啊，在基督里面的夸胜，一大堆都讲到在基督里，那是一个范围。所以这是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讲的。今天早晨我们一同来看啊，我想我们先翻圣经啊，我们请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新约246页啊，我们请从45节读到48节。那这一段圣经虽然稍微长了一点，我把它列为整周背诵经文，稍微长了一点，但是至少希望我们今天讲完的这两个重点，大家能够把它背起来。昨天晚上我还在跟杨俊弟兄讲，我说非常 appreciate 他把我们每周背诵的经文不仅仅放在我们的 web 上面，也放在我们的 email 送出来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不晓得将来 email 有没有这个本事，就是能够让弟兄姊妹如果不会背的话就比例不掉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真的会把它背起来每个礼拜一节，每个礼拜一节，如果我们把它累积起来的话，至少52个礼拜下来，我们背了52个很重要的经文，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小看我们把它背起来，它会对我们成为帮助。好，我们一起来读45节到48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好，我们就读到这那这里告诉我们两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他在这里讲到我们的主，一方面讲到那个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而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那首先的亚当在英文里面讲到他是一个 a living soul，他是一个活的魂首先的亚当是有灵的活人，他就是一个活的魂，他是一个活的，然后有心思，有情感，有意志，就跟我们都一样是一个有灵的活人。而末后的亚当呢，成了一个叫人活的灵Life giving spirit。 这是两个太不相同的首先的亚当是讲到整个当初神造人的时候，人类的祖先 the very beginning 的那个人叫做亚当，所以他是旧造人类的元首，那第一个被造的叫做旧造人类的元首是亚当，他是一个 living soul。 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因着人类犯罪的缘故，死临到了众人，对不对罗马书第三章说罪从一个人进到世界，死就临到了他死就临到了世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所有犯罪的人他的结局就是死所以这个死亡就临到了这个 living soul。 亚当死了，所有亚当的后代都面临一个结局，有一天会死掉。所以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人类在地上一件最公平的事情就是我们都会经过死亡，没有一个人不经过死亡除了主再来的时候还活着的圣徒，我们可以直接去见主所以 living soul 有一天他都要死。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创世纪第五章有一个家谱讲到亚当的家谱，假说亚当活了930岁就死了我很喜欢中文翻译这个就死了如果我今天跟大家讲说于洪杰活了25岁就死了，你们会觉得真的很可惜这个因材早逝如果我跟你们讲说我活了150岁就死了，你们会说干嘛讲就死，对不对？150岁长寿我到英国去的时候，那个 Westminster 里面地上导游带我们去看全世界还是全英国活得最久的一个人，就是他们可以追查到的153岁他一个坟墓放在地上那个导游说这个他们有一个习惯，谁的脚踏上去摸碰他一下的话可以活得长寿一点我就发现那个游览车的每一个人过去都去踏一脚我们根本不是用去踏的因为只能在地上你不管活多久，那一个家谱是一个很特殊的家谱，有人说是神话，怎么活900多岁，但是圣经上900多岁都还嫌不够，加了一个就死了。原本在神的心意，神造人，神根本没有造死亡，死亡这件事情是因着罪而来的。所以亚当被造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活，在神的恩典中活，他活了930岁就夭寿，台湾话叫夭寿，就是夭寿，活了930岁短命死掉了，弟兄姊妹。 living soul， 但是因为最近了他的里面，所以死也临到了他。这是一个人类的祖先，第一个人，首先的族类，首先的亚当，他死了。幕后的亚当，讲到我们的主耶稣，他是那个首先的亚当，在罗马书第五章十四节里面告诉我们，首先的亚当是那要来的亚当的一个预象，那个要来的一个预象，就讲到他是主耶稣的一个预表。因为亚当是整个族类的元首，但是这个族类是一个堕落旧造的族类，亚当只不过是一个元首的预表。那么新造的族类，神后来又造了一个新造的族类，是借着基督耶稣的，所以基督耶稣叫做末后的亚当。那这个末后的亚当，圣经上给他的形容词叫做什么？怎么又忘记了？首先的亚当是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是什么？叫人活的灵， life giving spirit， 他是一个灵，所有跟他碰着的，所有接触他的，得到生命，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弟兄姊妹，这是末后的亚当，伟大的族类的元首，这叫做新造的族类，一个是旧造的族类，一个是新造的族类。圣经上为什么用末后的亚当而不用第二个亚当？弟兄姊妹，圣经上用话用得太好，有第二个亚当表示还有可能有第三个亚当，但是在神的眼中只有两种族类，一个是旧造堕落被仇敌辖制，死亡罪跟死亡临到他的族类，就是讲到原本没有接受救恩的整个人类，而另外一个族类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所产生的，叫做新造的族类。在基督里面，神一切的工作和计划都完成，就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弟兄姊妹，不仅仅是救赎做成，神整个永远的旨意在基督的身上完成，在这个族类的里面神要完成。也亲爱的弟兄姊妹，到了末后的亚当就不会再有下一个亚当，因为神整个的心意就在他的身上和他的后代身上，就是讲到我们这一班重生得救的人身上，神要完成出来。所以这是末后的亚当，神不叫第二个亚当，圣经上有讲究的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主，今天神要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在末后亚当的里面啊，他是一个 life giving spirit。当我们碰到他的时候，我们要得生命，我们要得到永远的生命啊！不仅仅得到永远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要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啊！每一次我们在基督里面，每一次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亚当的这个范围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就碰到生命啊，碰到永远的生命。碰到一个更丰盛的生命，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看的啊。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而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我想我们所有基督徒都可以做这个见证，好多的时候我们软弱，我们到主的面前，我们向他举手，我们来依靠他，我们来到神的家中，我们在聚会的里面跟弟兄姊妹一同来亲近神，原来来的时候那么疲倦，原来来的时候可能在家里面吵了一架，心情坏得很，原来来的时候在公司里面老板可能说明天要 lay off， 带着劳苦愁烦来到神的家中。那弟兄姊妹，当我们一同跪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一碰到主 the life giving spirit， 赐生命的力啊，赐生命圣灵的灵，那个叫人活的灵在这里碰到我们，我们发现我们活过来，我们在主的面前重新得力，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在主的面前重新喜乐起来。好，我想这是很多基督徒可以做的见证，尤其是祷告会的时候，来的时候大家都累，回去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喜乐，因为我们碰着了主。那这里讲到第二件事情，他说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是属土的，而第二个人是出于天，他是属天的。弟兄姊妹，在这里讲到头一个人，神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他，地上的尘土把他造起来，他是出于土，他要归于土，他整个的性质是属地的，属土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讲到第二个人的时候，圣经上说他是属天的啊，他是出于天的，他是从天而来，他是为着天而活着，那他整个的生活方向是向着天而去的。弟兄姊妹，属天是他的性情，属天是他的性质啊，整个属天在他的里面，他是一个天的成分。那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啊，讲到我们的主。 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这里的时候，讲第一个人跟第二个人，讲到人的时候用第一个人第二个人，不用幕后的人，不用首先的人，不用幕后的人。弟兄姊妹，中间还是有讲究啊，因为在基督的身上这第二个人，这个是真正标准的人，他完成了神的心意。第一个人失败了以后，所有他的子孙通通失败，通通都在罪恶死亡的底下，他们不能够满足神。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够在神面前被称为义。所以所有的人类，旧造的人类，都被归在亚当的底下，叫做第一个人。一直等到基督出现的时候，弟兄姊妹，神在他的身上找不到瑕疵，无瑕疵无斑点，神的羔羊，他是一个圣洁的人。好，所以当他在山上的时候，他一下子变得荣耀，他整个人被荣耀充满。弟兄姊妹，神在人性的里面得到完全的彰显，他是第一个在神眼中那个完美那个标准的人。所以在神的心中他是第二个人，所有其他的都归在第一个人的里面。但是从基督之后呢，所有在基督里面生的神，我们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是我们的长子，我们被称为他的弟兄，对不对？希伯来书第二章说到，他要率领众子一同进到荣耀里面去。所以从基督之后，不仅仅有一个标准的人，以后所有重生得救的，神要在我们身上要塑造，要叫我们像基督。所以保罗能够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有姊妹，第二个人出来了，第三个人出来，第四个人出来，我们都在这条的行列里面啊。神要在我们身上磨造我们，塑造我们，成为神儿子的形象，叫我们活着就是基督，让我们像基督，让我们成为恢复神起初造人的心意和目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上讲这些话都很宝贵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很感谢主，他是我们幕后的亚当啊，他是在神心中那个最标准的人。所以神不仅仅在基督身上这样子做，弟兄姊妹，神今天要把我们这一班人啊，这一班已经失落，已经堕落，已经从神旨意里面失败的人，来重新带回到基督里面。神不仅仅叫我们成为他爱的对象，要把他一切的恩典给我们。神在这里要把他起初造人的心意再重新的在我们身上实现出来。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在亚当里面跟在基督里面，我刚刚说到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范围，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境界。而在这两种不同的境界的里面，它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不同啊！不仅仅我们的地位不同，我们整个的生命不同，我们生活的方式不同，而我们整个的盼望跟结局也不一样。这是圣经上里面告诉我们的。我刚刚一开始已经讲过，在圣经里面讲到在基督里面的经文太多了啊，所以我们不可能把它每一节比较，但是讲到在亚当里的经文不是那么多，所以我们就把在基督里跟在亚当里的经文我们稍微看一下，那简单做个比较。那这三个比较已经很够我们去思想啊，去在主的面前得到帮助，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啊，罗马书，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大家最近正好刚刚读过新约214页。在我们读18节跟19节之前啊，我想我多读两节给弟兄姊妹听啊，就是12节到14节啊。这就如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讲到是从亚当进的世界啊，死又是从罪来，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14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以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上。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啊。我们现在一起来读18节到19，我们读到21节好了，18节读到21节。一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 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好，我想我们十七节也应该读啊，因为这里也讲到另外一个作王。刚才读的二十一节，他讲到罪作王叫人死，同样的在这里恩典也作王，为了叫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得永远的生命啊。好，我们再读十七节，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呢？所以十七节在这里一方面又讲到死在人的身上做王，那一方面讲到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在生命中做王啊。好，我想我们圣经就先读在这边啊。那因为这两节的圣经，这几节的圣经啊，比较生硬一点啊，所以如果你不要关起来的话，等一下听到听一听还可以再看一看，没有关系。那在这里，特别是在十八节跟十九节啊，讲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讲到两个的对比啊。一个讲到我们在亚当的里面，我们被定罪。十八节说，因为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十九节的前面，因为一人的悖逆，众人就都成为罪人。同样的，在基督里面，十八节，因着基督一次的义行，那众人被称义得生命。十九节，照样因着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所以在这里讲到第一个对比，非常清楚的对比啊，弟兄姊妹，我们在亚当里面，我们都是活在一个被定罪的一个地位上面，我们的身份是一个被神定罪、被律法已经定罪的人。我想我们不太有这样子的感觉。这个，如果我们到监狱里面去看那些已经被判死刑、准备要等候执行死刑的人啊，你就可以稍微去体会一点他们的心境，因为他们是在那里算他们的时间还有多少天。那在纽约，两个死刑犯，他们跟法院上诉，那为着日光节约时间的缘故，他们希望能够多得一个小时的生命。为了这件事情，他们打官司啊，那希望说日光不能因为日光节约时间让他生命少一个小时。弟兄姊妹，他们剩下的时间每一分每一秒他们都看着，因为他们已经被判了死刑。也许我们在座因为没有这样子的机会去看，那也许你到医院里面去的话，你也可以稍微体会一点啊。我自己以前常常提醒我自己，如果我这个人软弱爱世界的话啊，我要强迫我自己回到医院里面去看看那些病人啊，去传传福音也好，去看看他们也好，因为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深刻的提醒啊。我记得我因为我自己住院住了好几次啊，我常常在医院里面就有一个很深的感触，除了因为自己软弱所产生的感触，也在那边所看见的人，许多那么年轻啊甚至那么有前途的人倒在病床上来，可能一辈子残废，可能一辈子在里面受苦啊。弟兄姊妹，我们就会觉得这是被医生判刑的人，他们的前途，他们的这一生跟正常人已经不一样。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在医院里面开刀，然后我常常去跟别人传福音啊。那有一天我碰到两个小孩子，一个大概七八岁，一个才五六岁，每一个人都断了一条腿。那么他们跟我处得很好，常常叫我鱼哥啊，跑到我的床上来，跳到我的床上啊，跟我下下棋啦，我就跟他们传福音啊。那两个人都长了骨癌，一个才五六岁，一个人七八岁啊。当我跟他们传福音，带他们祷告，你知道那个小小的孩子里面，当我第一次问到他们是什么病的时候，他们说他们是骨癌啊。他的医生说还有可能会回来，医生也说我可能不能够活得很久。你看见一个那么小的一个生命，当他讲到死亡的时候，他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但他里面知道那是一个他害怕他不要的东西。你从他的眼神看见无助，看见无奈，那么年轻的一个生命，五六岁七八岁。弟兄姊妹，当他们跳在我的床上，我跟他们传福音陪着他们，弟兄姊妹，我的心里面的感触实在很深刻。今天在外面有多少的人有健康的身体，在那里彼此勾心斗角，用他们健康的身体在那里骂人，在那里伤害人，在那里吵架，在那里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在医院的里面， 有这么多也很可爱的人，他们希望他们的生命能够被延长。弟兄姊妹，这是被一生判刑的人。所以在神的眼中，弟兄姊妹，当我们在亚当里面的时候，在人类的旧造的生命里面，我们都是已经被神定罪的一般人啊。有一天神要审判撒旦，所有撒旦在我们身中的那个权势，那个罪的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当神审判撒旦，把撒旦丢到硫磺火湖去，弟兄姊妹，所有在撒旦权下的人就一同被丢，所以那个是一件严肃的审判。但是请大家知道，神爱我们，定罪不是神的心意，神从来没有心意要在这里定我们的罪。我们看一节圣经好不好，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就是我们很熟的经文，特别是十六节我们很熟，但是十七节跟十八节我们比较少讲，我们一同来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世人因他得救。不信的人罪已经，信神独生子的名，对不起啊，十八节讲得很好，他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我常常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有人心里面很不高兴的一件事啊，他说基督教你们讲到你们的神是一个爱的神，是一个伟大的神，那他为什么这么狭窄，为什么这么小气，信他的人就不被定罪可以得永生，那么不信的人就好像把他定罪啊。我说你仔细读这一节圣经，神今天的心意不是说你信我我就原谅你，我就不定你，你不信我好，你可恶，你不信我我把你定罪啊。我说圣经上不是这样子想的，圣经上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弟兄姊妹特别注意那个已经这两个字，我上次跟弟兄姊妹讲过，举的那个例子，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一个警告和提醒。那弟兄姊妹，亚当夏娃还是违背了神的命令，他们吃了，所以罪因为一个人进了世界，进到人的里面，罪已经在人的里面，所以亚当后代的子孙已经承受了这个会犯罪的生命。小孩子你不需要教他，他已经会犯罪，罪已经在，罪已经在。你去买一个老鼠药回来，家里面有老鼠，老鼠药很漂亮的，红色的水非常漂亮，你一定要提醒孩子，对不对，怕给孩子看到，然后跟孩子们讲说这是杀老鼠药的，这是药水，你绝对不可以吃啊！你吃下去以后，你的肝脏、你的肠子都会烂掉啊！然后呢你就偷偷把它藏起来，结果有一天突然发现你的孩子在那边哭，在那边叫，原来他偷偷找到了，他还是以为是糖水，他忍不住，他觉得爸爸一定骗我，这个一定是很好喝，不然这么的漂亮。结果他喝下去了，他觉得很不舒服，他哭起来。弟兄姊妹，做父母的这个时候是去骂他呢，还是去救他？救他，对不对？所以主神差他的儿子来到世上，他不是来这里定我们的罪。你为什么要偷吃老鼠药？你为什么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弟兄姊妹，今天主耶稣来到地上，他不是来定我们的罪，他知道我们已经被定罪了，他来是要叫我们因他得救。这是神的爱，这是耶稣的爱。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都被在定罪的底下，今天神的儿子来，他不需要定我们罪，我们已经是个罪，他来是要叫我们因他可以得救。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我去骂我的孩子，叫他去罚站，叫他去干嘛，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是要把他肚子里面的倒鼠药把他给弄出来，叫他能够得到拯救。今天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当我们接受耶稣，我们接受基督的救赎的时候，神把我们从仇敌的权下，从黑暗的权势里面，从被律法咒诅定罪的里面，神把我们带出来，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我们在恩典之下，在基督里面，我们不再被定罪，不仅仅不被定罪，我们甚至因信被称义。下个礼拜跟弟兄姊妹讲到宝血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在细讲啊，那个宝血的伟大，它不仅仅是赦免我们的罪，然后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被神称为义， 圣经上讲得这么清楚，因为一个人的缘故啊，我们被定罪，也因为一个人的缘故，我们被神称为义。这是讲到我们恩典，讲到我们的地位啊，讲到一个完全完全不同的地位，在基督里面，在亚当里面众人都被定罪，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被称为义。神把我们从仇敌的权上迁到他爱子的国里，从黑暗的权势里面带到光明的境界里面啊，从被定罪的底下把我们带到恩典的底下，让我们也被称为义。我们里面要觉得这是一个大的释放啊！神让我们免除将来永远的审判，我们不再是被称为罪人，我们乃是被称为神的儿女。那第二件事情，在亚当里跟在基督里面，这是十七节跟二十一节讲的啊，说到我们在这里有完全不同的生命和生活。一个讲到在基督里面的时候，他说凡属土的怎样，那属土的就怎样啊，那么属天的怎样，那么凡属天的也就怎样。那另外在五章，罗马书五章十七节跟二十一节也讲到罪和死在这里作王，在亚当里面，但是在基督里面却是恩典和生命在这里作王。弟兄姊妹，想到我们有一个不同的生命和生活，还在那里说到凡属土的，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就怎样。亚当怎样，在亚当里的就怎样，基督怎样，在基督里的就怎样。这是一件大的救恩啊，弟兄姊妹。我们说到基督的生命是从天而来，他为天而活，他向着天而去。他今天所有属天君王的儿女也是一样，我们从天而来，得到了一个生命。我们得到的生命是从天来的生命。但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地上经过的时候，我们一切是为着这个天而活着，而且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是要向着天而去，我们所有的盼望，所有的脚步都向着天而去。从天而来，为天而活，向天而去。当我们属土的时候，亚当的旧造生命是怎么样，所有属土的人都怎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告诉别人说人都是罪人，我们里面都会阿们，真的，在亚当里面我们都是罪人。今天可能大家受的家庭教育，受的道德教育有所谓好一点跟坏一点，但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之说，我们在神的眼中通通都是罪人。那今天在基督里面却不是这样，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神把一个属天的生命给我们，一个上头来的生命。虽然我们会偶尔软弱，会失败，但弟兄姊妹，当你在地上，在跟人那里争啊，在那里为了一口气，在那里这个属肉体的时候，你里面反而会产生一个痛苦。当那个天的生命真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摸着了地，活在地上，或者被地玷污的时候，你自己里面会有感觉。史百克弟兄他曾经讲过一个例子啊，他说他有一次看见一个弟兄讲到发的一张讲义，那后面写的纲要啊，那么前面呢他就画了一棵树，然后有一只松鼠正在爬树，他底下写了一句话，他说虽然松鼠有的时候会到地上来，就是偶尔会下来一趟，但是他最终他还是要回去的。所以有人看到那个松鼠不明白为什么，就去问他，那他就趁着这个机会，他就正好跟他们讲一篇道。他说一个真正属天的人，他习惯活在一个跟神活在一个属天的境界里面，当他偶尔失败滑跌，他到了地上来，跟人在那里争，跟人在那里搞，跟人在那里不愉快的时候，但是毕竟是暂时的，他还是要回去的。因为他在你底下，他知道这不是他活着的地方，他里面有一个倾向啊，有一个倾向，他会把他再带回去。弟兄姊妹，一个真正活在主里面的，属天的如何，凡属天的都也如何。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就不会软弱，会软弱，当我们真在地上软弱失败的时候，在我们里面会有一个痛苦的感觉，我们里面会觉得不舒服，我们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或者回到主的平安，回到那个跟神相交的里面，我们里面才觉得踏实。如果我们里面没有这样子的痛苦，弟兄姊妹，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在主的面前还是很脆弱的，很脆弱的。因为神今天是把一个属天纯净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那我们经过这个地，但是我们却不属于这个地。当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是怎样。那亚当的子孙是什么花样都有的哈，这个什么的毛病，什么的罪都会犯的，我们在主的面前 啊，我们自己也需要被提醒，不需要多举例子的。啊，当我们属土的时候，我们碰到属天的人，我们里面也会有感觉。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有的时候跑去找这个荣教师交通啊，因为自己有时候带着一些软弱，带着一些这个受伤啊，一些感觉，跑去找他求救去了。有时候坐在他房间里面等他，里面就已经感觉不一样了。看见他从房间里面走出来，难免慈祥，难免带着笑容跟主交通，那么亲密，那么荣耀，那么尽显的一个生命。那几年我常常的问题碰到他已经问不出来了，真的。我以前常常听过长辈讲史蒂翁也讲过，别人也讲过，说他到汪小姐前面去的时候，带着问题去问他，结果看见他讲不出话来。和寿恩教师去，或者那个黎弟兄去见何教师，也有这样子的经验。我就觉得这个听过这个故事就是了。等到自己真正碰到的时候，发现就是不一样。当你碰到一个真正那么近前的人，因为什么？我们里面有什么一些问题都问不出来，到底谁对谁错？他为什么这样子？他为什么可以这个样子？你到他面前，你根本问不出来。你发现这个人真的是那样子跟神那么亲密的交通，好像他在主的面前，有了主，天塌下来他都不在乎了。他觉得他活在荣耀里面，活在属天的里面。弟兄姊妹，这不是人装出来的，这是神命定我们该有的境界，在基督里面，在新造的里面，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就怎样。在这里，罪恶和死亡不能够再掌权，乃是恩典和生命在这里掌权。弟兄姊妹，罪恶对面在这里，罪恶定罪，它的对面是恩典。所以当我们在旧造里面的时候，罪在我们身上掌权，罪在我们身上有权势，所以定罪的感觉一直在我们里面，觉得我不够好，觉得我不属灵，觉得我不行。当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是恩典掌权。今天早晨我们播饼唱了好几条恩典的诗歌，对不对？恩典在这里掌权，它带罪而兴，在我心中执政，在我里面掌权。我所接触的，我所碰着的，全是主的恩典。虽然我失败，但是恩典在这里赦免了我，对不对？我虽然有这么多达不到神的要求，但是在主的恩典中，主爱我，主释放我。给基督徒活在恩典的里面。罗马书第五章一开始讲到，他说如今我们是因信站在这个恩典的地位上啊，我们如今是因着信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所以基督徒今天站着的一个地位啊，是一个蒙恩的地位。我当时读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不晓得为什么有一个念头，就好像我们站在那个shower room 底下，站在那个 shower head 底下一样啊，你好像是站在一个位置上面，你是在这里承受元首的丰富的一个地位上。所以神说我们今天因信站在这个地位，什么地位呢？在恩典的地位，这是神把我们摆的地方。在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发现左碰右碰全是恩典，真的，他以恩典为我们连续的冠冕。我们在这里碰到的是赦免，碰到的是在基督里面一切的恩惠啊，他把平安给我们啊，他在我们愁苦的时候用喜乐的油来膏我们，他在我们灰心的时候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里面的力量，在我们受伤的时候他带着油带着酒，他在我们身上缠裹我们。弟兄姊妹，当我们真转向主在基督里的时候，你所碰到的全是恩典。一个是罪作王，一个是恩典作王，而在基督里，在亚当里面，一个是死作王，一个是生命作王。所以罗马书里面讲的这四个王啊，非常非常的宝贵，讲到这两种不同的境界，这是两种不同的境界。所以你要知道，当一个东西在我们身上，什么叫做作王呢？就是他在那里好像抓住了你，好像在那里占据了你，在那里控制了你，活在他的权势底下。我刚刚讲的是那个五岁跟七八岁的小孩子啊，我后来我自己也做过见证，在我17岁的时候，那医院也判决我说我得了血癌，那一封信上说我最多在那个活1年到2年。弟兄姊妹，你知道，当我看了那封信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有1000根的针一样，突然扎到我的脸上来，我全身发麻，我拿着信，我什么事情都不能做，整个脑筋空白的。所以未来的3天里面，我就活在很大的压力，活在很大的害怕，活在很大的恐惧底下，那真是体会到一点什么叫做死亡的阴影，什么叫做死亡在这里掌权。说出来也不怕你们笑啊！我从那天开始，我连午觉都睡不着。我上午看完信，我那天中午睡午觉，我都没办法睡觉。当我在午觉快要累得要命、快要睡过去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有一个黑暗的阴影啊， 好像一个活活的一个黑暗的东西就压在你的身上，好像你睡着了你可能就起不来了，那个害怕那个恐惧就在我的身上，因为那时候属灵生命度量还很小，胜不过所碰到的难处。所以当难处大过我们里面度量的时候，给我们带来这样子的一种受压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那几天我就觉得身上有一个黑暗的权势在这里压着我，一直到三天之后我到台北去找了荣教士啊，潘弟兄带我去见荣教士，然后我们那天一起祷告，祷告到一半他起来为我按手祷告啊，一按手祷告，祷告到一半圣灵一下子浇灌上来，主耶稣带着生命带着能力 power 一下子临到我的身上，弟兄姊妹那个黑暗的权势和重担那个捆绑一下子从身上，你可以明显的觉得他从你身上下去了，主把我带到他恩典的里面，弟兄姊妹在这里以后再也没有害怕，那个害怕再也没有 come back， 主那种那么大的喜乐那么大的平安啊，那么大的信心在这里充满我们，弟兄姊妹神把我们带到基督里面，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境界，完全不同的境界。从1961年这个柏林东柏林西柏林的围墙建起来以后，到一直到1989年这个围墙被拆掉啊，在这将近40年的里面，有几千个人想尽办法想要从东柏林冲到西柏林，中间有几百个人被他们打死掉。在1989年11月多，这个有一次有一个人，他在1989年，有一个人就是趁着那个东德的卫兵正好不注意的时候，他就请他的全力啊开始冲啊，冲冲冲冲冲冲冲啊，翻过墙跳过来。等到东德的兵发现他开始开枪的时候，他已经跑进了西德啊。当他一跑进西德的时候，他整个人一方面累一方面快乐，他整个人就昏倒在地上。等到他醒来的时候，他真是快乐，因为他觉得一线之隔，完全不同的境界。他从一个捆绑，从一个辖制，一个集权的底下，他跑到了民族自由的里面。然后我们知道现在东柏林这个围墙掉了以后，对德国也带来很大的问题，对不对？那地上并没有真正的这么大的明显，但是在属灵的里面，那个最大的明显就是一个在基督里面，一个不是在基督里面。神在这里把两个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摆在我们的面前，一个是属天的，一个是属地的，一个是属天的，一个是属土的，一个是在这里罪恶跟死亡掌权，一个是在这里恩典和生命在这里作王，在这里掌权。我们整个生活的范围在主的恩典之中，所以我们希望主耶稣帮助我们啊，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啊。所以当这个89年这个围墙倒的时候，这个很多报纸的头版消息都是报这个消息啊。那你去看那个各种的标题都很好玩啊。那有的标题就是用好粗好大的字说 "must be a dream"， 居然这个墙倒了。啊，居然这个墙倒了，隔了这么几十年的啊，这个墙倒了。另外一个报纸很大的广告，他们说 "passing the border in disbelief"， 就他们在这里跨过这个 border 的时候，他们心中还是不相信。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基督徒在主的面前所跨的那个分别界限，来远超过这个柏林的围墙。今天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境界，一个属地的，一个属天的，一个充满了罪恶定罪，一个充满了恩典赦免，一个是充满了死亡，一个充满了生命，永远的生命。那弟兄姊妹，今天问题不在于我们外面要去做什么，今天先解决一件问题：到底我们是在亚当里，还是在基督里？当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时候，神一切的恩典不仅仅在这里赦免我们的罪，叫我们被称为义，这个恩典要带领我们走属天的道路。像我们刚才唱的，恩典不仅仅带罪而生，恩典呢也要带领我走属天的道路，它要供应我一路上所有的需要。第三个在这里讲到不同的盼望跟结局啊，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15章。245页，21节跟22节，死既是因一人而来，使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我们把22节再读一次啊。 好，在这里讲到我们对将来的结局啊，对我们的前途。今天人在地上啊，有人讲的很消极、很悲观的一句话，他说当人从生下来的那一天开始，他就更靠近死亡一天，那就是很消极的话啊。然后每过一天，他就更靠近死亡。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基督徒生下来，我们不是在这里等死。死亡对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在亚当里的人，它是一个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像我刚才所讲的，很多人在地上，特别是年轻人，觉得我们的生命好像很长，用不完，所以死亡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并不严肃，也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除非真的你们像我曾经被死亡宣判过的，那么对死亡的感受会真正体会过一点，不然的话我们会觉得我们还年轻。别人跟你讲说生命有限，要珍惜青春，要好好来爱情，你都会觉得那是很遥远的事情。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过多少的人，当他在病床上，或者当他到了 年老年长，面对死亡的时候，那个恐惧开始在他的里面，那个不安开始出现在人的里面，因为没有盼望，不知道死亡以后到底去哪里，真的不知道死了到哪里去。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基督徒就不是这个样子。死亡对一个不信的人好像是一个结束，好像是一个审判，好像是一件最可怕的事情。从前在德国有一个专门做武器的啊，别人称他做枪炮大王，因为他是专门生产做各种精良武器的一个企业家。他这个人不信主，他非常非常怕死，他决定不准他底下的这个雇员或者家里面的佣人讲到死这个字，所以他的人只要讲到这个死的字，他就把他 fire 掉，把他赶走。那么他每天看报纸呢，他叫他秘书做一件事情啊，把这个报纸杂志上所有讲到死的通通把它挖掉。他其实不挖还好，对不对？你挖掉你一看这么多洞都是死你不看又有什么用呢，对不对？你挖掉了看不到，但是那个死还是在那边嘛，对不对？他很怕死。后来到了他晚年的时候，他自己长了绝症的时候，他就说愿意把他的财产，他公开的宣布他愿意把他的财产一大部分还是所有的财产我忘记了给任何人，只要能够让他的病就算不能医治他，能够延长他的生命，他愿意把他的财产给他。那弟兄姊妹，没有人可以真正帮助他。死亡，一个枪炮大王，在地上赚了这么多钱，卖军火的得了这么多钱，死亡他用他做的武器杀了多少的人，但他自己在死亡面前却是一个这样子无助、这样子无用的一个人。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不是这样。圣经上看神看圣徒的死何等的宝贵，因为圣徒的死不是结束，圣徒的死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圣经上说到，我们不是死了，乃是睡了。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在主的里面，我们睡觉，睡个觉我们会醒过来。当我们醒过来的时候，我们穿上了一个不会朽坏的身体，我们进到永远的里面，我们跟我们的神，跟我们所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家人，我们在那里欢聚，我们也在那里等还留在地上的亲爱的家人和弟兄姊妹。这基督徒对死亡来说没有害怕的，弟兄姊妹，那个死亡在我们里面已经胜过死亡，能够吃下死亡。基督神的儿子，他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而且呢要释放那些一生因为怕死而做奴仆的人。所以基督不仅仅借着死已经败坏了仇敌，他已经把那个胜过死亡的那个把握、那个盼望已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释放那些一生因为怕死而做奴仆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在亚当里面，众人都要死，那个死是一个无助、一个 happiness、 一个无望的一件事情。但是对基督徒来说保罗说他能够离世去见主的话，他说是什么好的无比，好的无比有没有这样去形容他的死亡的？没有，只有基督徒可以做这件事情。那也不是说我们今天大家都去自杀了，跑去赶快见主了那不是为了这个弟兄姊妹，而是说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的生命何等的可贵，而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将来都要去见他。主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为我们预备的住所，他迎接我们到荣耀里面去。今天我们所得到的是一个不能朽坏、不能衰残的生命，是一个永远的生命而主来，这个保罗在那里劝勉我们他说有一天主要来接我们，我们都要被提到空中，在空中与主相遇 然后我们只要永远与他同在。保罗说你们要用这样子的话彼此劝勉。我看你们好像都不是很高兴的样子啊，我讲的讲不出那个味道来。说老实话哈，我不是不想活了啊，但是其实我每次讲到主来，我心里面都好羡慕。做梦梦了好几次去见主了啊，但有两次印象很深刻。一次是我30岁生日的时候，我碰到生日常常跟主要个礼物啊，要的礼物常常就是一句话，成为我那一年的帮助，或是我那阵子的帮助。我30岁的时候，那天我想这是大生日，对不对？这孔子说30而立啊，那这个30岁是大生日，跟主要一句话，结果整天过去了，没有这个好像这个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话，陈根也没有读到特别的话。就那天晚上做梦的时候，就梦了一个很清楚的梦啊，梦见主来了，正好在大灾难中啊。我那时候就记得说，我从房间里面出来，看见整个天变得橘红色啊，那个大地震，那个地裂开来，那个地震的滚法是那个滚的地震，哐哐这样滚过来，然后我就发现地整个开始裂开，整个人在往下沉。因为准备照理说好像已经要死掉了啊，整个地往下沉。哎呀，你知道我里面那个喜乐，我说主来的，我心里面那个快乐啊，旁边的人在那里叫啊尖叫啊，可是我就觉得我自己知道这是主来的啊，心中的那个喜乐跟快乐。后来我醒过来以后，我就跪在主的面前祷告，我说主啊，我谢谢你给我这个梦。你让我知道我今天活着，这个地上有一天都要结束。当众人在那里害怕的时候，因着我们认识你的人，因着我们里面有永生，这些恐惧，这些大灾难在我身上不成为威胁，我里面反而充满了喜乐。我就希望能够在我剩下的日子能够好好爱他。那另外一次是在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面这个并不是大灾难，主突然来了，我就发现我开始升上去了被提，这个是这个做梦，主来我有没有资格一下子被提我还不知道啊。当主真的来，我们所有人都要被提了啊。那天在被提的时候，心里面哇那个喜乐啊，就觉得主来了，因为突然觉得自己开始起来了，离开地开始起来了，哇那个喜乐真的是觉得好像一个爆炸的喜乐在里面一样。有时候睡觉里面这个方言圣灵充满就出来了，因为真是快乐，觉得要去见主，想到见主就快乐。后来我醒过来以后，我就跟面试讲，面试问我的第一个问题，他说我有没有在你旁边一起提然后这个快乐到我忘了他了啊，这是很难得的事情啊。平常我们什么都有福同享，那天被提的时候就觉得整个身在主的身上，要去见主了，快乐的不得了。因为准备醒过来的时候，哎呀心里面又是在主的面前祷告，我说主耶稣啊，真是爱你，真是谢谢你，主耶稣真的是这么爱我们。想到要去见他，弟兄们，想到要去见他，我们心里就快乐了。你说我这个梦啊，人常常做白日梦啊，我就觉得这种梦大家应该多做一点。做了这样子的梦，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真是何等的荣耀，我们要去见他。地上有一天都要过去，真的。地上人活着就是为了今生得着一点，而至终每一个人都要去面临死亡，而在死亡的面前，多少人充满了害怕，充满了无助，充满了痛苦，我的父亲说他有时候看见一些年长的过去，他会尖叫，会害怕，会叫出来，那个恐惧死亡临到他，他不知道怎么胜过那个害怕。死亡抓住的时候，人在那里惨叫啊！那弟兄姊妹，一个真正碰到主，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知道那是一件何等荣耀的事情，我们充满了喜乐。就陈锡珍弟兄说，他的儿子在他车子后面的车牌写了一句话啊，他说请你们开车小心一点，因为这辆车的 driver 随时可能被骑这样，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的话啊。我的车牌是说 anytime you can make a U-turn to God， 那他的话也很好，对不对？叫大家后面开车的人小心一点啊，因为他随时可能会被骑，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把握啊。我们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在亚当里面众人都死了啊，众人在地上常常觉得没有盼望，觉得连今生都没有指望，更不要说来生。但是今天基督徒不光对我们来生有那么大的把握，而对我们的今生充满了宝贵，因为我们被主放在基督里面，放在恩典的里面，我们在这里享受它，我们会放在新造的世界里面，我们在这里享受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在这里埋怨圣经的应许有问题，不要在这里埋怨为什么我这么多的软弱跟失败， 就跟我刚才讲的例子一样，你沉到海底下去，你在那里埋怨说，神啊，为什么在这里没有氧气，为什么在这里没有恩典，神会说，在基督里面，一切的恩典都在基督里面，要么你就从世界的海里面赶快出来，从罪海里面赶快出来，你回到对的位置上，你自然就会承受恩典。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憋再大的气进到海底下去，那早晚我们承受不住的，我们憋不住的。所以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不应该是带着氧气筒跑到海底下去过啊，我们应该是就是活在恩典的里面，活在新造世界的里面，让基督一切的丰富成为我们的。我们不再被定罪，我们乃是被称义；我们不再属土，我们乃是属天；我们不再是罪恶跟死亡掌权，乃是恩典和生命掌权；我们也不再是对前途没有盼望，乃是我们对我们的前途充满了荣耀的盼望。我们唱211首，好不好？诗歌211首，我们只唱2、3、4、3节啊。第三节在这里讲到，他说：“我今所居宝贵境界境地，就是讲到在基督里面，在哈利路亚的这一边，在新造的里面啊。”他说：“亿万黄金也不换，真的是不要的啊！啊，纵然诱者经常欺骗和试探，住在他的居所，因他的恩典慈爱稳妥，乐长满。我是活在哈利路亚这一边。”弟兄姊妹，这是一线之隔，到底我们要活在哪里？礼拜五我们曾经交通，在基督耶稣里面就不定罪，在基督耶稣里面神律法的义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何等的喜乐，对不对？我们来唱2、3、4、3节啊，姊妹为我们弹一句。预备来，
世界能够炫耀传说，其实今朝有我心，我心不见得出世间狂笑，因我今生如果天上出入阳光和辉煌，我是活在哈利路亚这一边。啊，荣耀都被耶稣掩盖，哈利路亚岁月，祝我平安，就这成了烟消风，因我今生是上帝的脑袋，放下上帝的，我是活在哈利路亚这一边。
灰暗圣徒在此无处可容身，那我不喜欢他的翻译啊，原谅我说，我喜欢唱成圣徒的灰暗在此无处可容身啊。你就算是灰暗的圣徒，感谢主，来到主的面前，来到新耶路撒冷，来到新造的里面，主要释放我们。所以当主释放完我们的时候，所有圣徒的灰暗在这里没有办法容身。我们再唱第3节跟第4节，唱到副歌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不要看歌词，闭眼睛啊，我不是说摇头摆尾，你愿意摇头，愿意喜乐啊，你就唱啊，很喜乐的唱。真的主释放了我们，把我们摆在新造哈利路亚的这边。只唱第3节第4节，这个宝贵的境界，真的是从心里面说，亿万黄金也不换，我要在基督里。预备，来。
我今朝去宝贵境界，亿万黄金也不换，走在
Hallelujah, Hallelujah.